同学平安。本来我在想，是不是大家等一下就是站着听到。非常谢谢一些同学在我下楼的时候，在路上所给的一些温暖的鼓励。知道我是个容易紧张的人，所以在这当中有一些鼓励。当然当中也有一些同学认为，老师的讲道是不是也应该有评分表？不过请不要忘记，所有的老师都曾经接受过至少5年以上的评分。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彼得前书2章21到25节。我的讲题是基督脚中跟随者。我们先一同来祷告。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你的使徒彼得写下了这一段经文，我们也从他的身上看见他先前不愿你上十字架，他先前不愿跟你走十字架的路，但是他最后也与你同钉十字架。耶稣，今天让我们在思想你自己受难的同时，你也思想因着你的受难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生命。谢谢你带领以下的时间，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昨天是中树枝的主日，那么这个开启了教会传统上所称为的一个叫做受难周。那么耶稣这一周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正如同他先前预告，跟他门徒所预告的，他将要受害，他将要被杀，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教会传统上会在这一周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今天盼望透过彼得前书这一小段经文，让我们一同来思考思想耶稣的受难，以及我也盼望我们能够一同来思考彼得要我们如何以耶稣基督的受难成为我们的榜样，那让我们在每日的言行当中跟随耶稣基督的足迹。盼望借着这个经文能够更深化我们在受难周的思想，关于受难的主，也是关于受难的主所拯救的我们这些人。不仅仅是这一周在头脑啊，在意志意念上面的思想纪念，我们更是带出我们在行为上面的纪念和跟随。今天所读的这一小段经文是彼得前书当中两个明显以耶稣受难为榜样的经文其中的一个。彼得前书他主要的劝勉是第一世纪那些住在异教当中的信徒们，他们在面对到这些人的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神的子民，彼得要他们要有好的言行举止，要他们要有圣洁的生活行为，并且要因有这样圣洁的生活而受苦为喜乐。我们一同来翻开彼得前书好吗？我今天不会有投影片，所以你不要期待投影片上面出现任何的经文。我希望我们能够翻一下圣经，如果你没有纸本的圣经，我也觉得你拿起来你的digital 的版本也是没有问题。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彼得就提醒了，他提醒了这些蒙神拣选蒙神所重生的基督徒们，他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而重生，那么他们有承受神国的盼望，而且他们有圣灵得以他们借着圣灵有圣洁的生命，以至于他们顺服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些信徒们。那么2章5节，我们很快就到2章5节，更是提到了这些人他们是活的石头，是建为属灵的殿，是做圣洁的祭司。同样在2章9节，彼得他也断言这些基督徒的身份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王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这样圣洁的身份，这样圣洁的生命，是要在生活各方面圣洁的，而得以在言行举止上面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名。这是我们可以在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一开始所看见的。接下来到了第二章的十一节，彼得他说到，亲爱的弟兄们，彼得他开始劝勉这些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特别是在外邦的世界当中，借着这样子的好行为让人看见，那么神就得着称赞，神就得着荣耀，正如同刚才祷告会当中我们所祷告的一样。那么如此，保罗接着就在第二章第三章激励基督徒要顺服，在自己的身份上面要有顺服的行为。十六节说到了，我们要像自由人那样的顺服，也就是我们没有受到拘束，我们是可以自由的顺服神，甚至我们在顺服当中能够忍受冤屈的痛苦。十九节到二十节这边强调了，这是讨神所喜悦的。不过若我们仔细来看十八节二十节，这当中有一些矛盾，因为这边提到了连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哦。如果什么人都顺服，如果什么人什么都顺服，我们怎么会有所谓的受责罚呢？如果我们什么都顺服，我们怎么会受苦呢？我们怎么会有这边经文告诉我们的行善受苦呢？可见在顺服人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高的顺服对象，就是神自己。在顺服的同时，还有一个更大的顺服原则，就是神的圣洁，我们要有的圣洁行为，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有圣洁原则的顺服的时候，非常可能信徒们他们就落入了因行善而受苦的这个类别。他们并非什么都顺服，他们并非什么人都顺服，而这一点使得彼得他提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今天经文在二章的二十一节，彼得这里说到，他说因为我们蒙召就是为此，就是在顺服当中，我们却有着与我们信仰相称的圣洁行为，并且忍耐于因为这样子的行为而有的受苦当中。我再讲一次，彼得他在这边说，我们蒙召就是在顺服中有着与我们的身份信仰相称的圣洁行为，并且在因为有这样子的圣洁行为当中所受的苦，我们得以忍耐。那么在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彼得他讲到说，我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即使保罗他也告诉过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如果你可以很快的翻到的话，彼得他说到保罗他在那边说到，所有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有敬虔生活的人都将要受逼迫。我们今天的信徒还在想我们不会受到逼迫吗？因为圣洁敬虔而受苦是会有的，而忍耐在这样子的受苦当中是有福的，这也是基督徒的召命。理由是什么呢？彼得在这边说，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好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为什么彼得要如此劝勉基督徒可以因为圣洁而受苦，并且在受苦当中忍耐呢？因为我们的主基督也是如此。原文在这边，当然中文也翻译出来了，在第二十一节这边讲到了也，这个也的字有什么好讲呢？也在这边表明了受苦基督徒的主，他并没有让自己置身于受苦之外，反而他是那为义受苦者的榜样。彼得清楚的明白的提到，基督的受苦是为我们受苦，他给我们留下了榜样， 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因此基督徒在圣洁好行为当中受冤受苦，当忍耐，当喜乐，这不是一种只好接受现况的自我催眠，也不是一种我们只能够认命的一种无奈安慰。彼得在这个书信当中，他指出他的神学意义，为义受苦，因神子民这样子的身份和圣洁行为而受苦。在四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翻到四章十三节，彼得他提到了这是共享基督的受苦，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到的，这是分享了耶稣基督的苦楚。同样在第四章十九节，彼得提到了这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信实的生命的创造者。所以这里信徒们所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是基督受苦的脚踪。今天任何人把这样子的脚踪讲成是迈向世上的成功，世上的丰收，或者是把它讲成是进入了一种自我修行、自我禁欲的苦修当中，或者是把它讲成是要融入在这个世界的宗教文化里面，这都是对这个经文错误的看待。在因着圣洁生活而受苦的路程当中，蒙拣选的基督徒就成为他们主基督受苦脚踪的跟随者。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方面，也是从这一小段经文和整卷彼得前书的关系我们来看的。那么这同时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了第二大方面，是关于彼得他所描述这位成为我们受苦榜样的基督。那么我也盼望今天在这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我们能够有机会默想这位彼得所写的基督。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当然我们要翻回到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使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用语。刚才泽一弟兄也带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以这段经文做宣召，非常的谢谢。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当中所用到的一些词句哦，在这边表明了为信徒受苦的主基督正是神那受苦的义仆，也正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描绘那一个被牵扫宰杀之地的羔羊，那是神的羔羊。彼得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里面，他用了三个关系代名词，那么这三个关系代名词用一个渐进的方式来述说这位信徒受苦的终极榜样，基督耶稣。在受难周的周一，我盼望这个每一个部分之后，我们等一下，我们一同能够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来思想彼得他所写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在二十二节，彼得提到了这位基督的受苦，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彼得他写，他一个罪不曾做，在他的嘴中不曾发现诡诈欺骗。耶稣连一个罪也不曾做，连最容易的嘴巴上面的言辞的诡诈欺骗都没有。基督这位第二个亚当，有着和第一个亚当起初一样的试探还有自由选择，但是不同于第一个亚当，他却在凡事上因为顺服神而没有犯错，而胜过了试探。彼得告诉我们，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什么是没有罪？什么是没有罪？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没有罪？可能神学当中给了我们很多定义，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见啊。可能有人拿到了十大杰出青年，有人他拿到了诺贝尔奖，甚至有人他拿到了教师界最高荣誉的师铎奖，甚至有人拿到了 模范父亲，模范母亲。有人他每年捐出百万来，哦，造桥铺路，对这个国家有重大的贡献。你可以想到各样的好人，各样的好事，各样在这个社会上杰出的人，是，这些都是非常的不得了，也的确付出了许多，求主纪念了。但是什么是不曾犯过一点罪？什么是不曾犯过一点罪？我们都犯过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罪，然而基督却是那一位不曾做过一点罪的。他的受苦是为着我们这些犯过罪的。他没有在思想上面得罪神，他没有在行为上面不讨他的神喜悦。我们现在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盼望我们可以真正在心里面，我们去默想主耶稣的全然美善无罪，全然圣洁顺服。让我们这边有一点时间安静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有一点时间，我们思想我们这个蒙耶稣基督受苦所拯救的人，我们是否符合我们圣洁子民的身份呢？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坚定我们自己有基督般圣洁顺服的行为。接下来在第二方面，对于一个不曾做过什么坏事的人，我们认为他应该立即得到什么？一个不曾做过坏事的人，当然啦，他应该得到平安，他应该得到顺利，他应该得到丰富，他应该得到所有的奖赏，因为他不曾做过一个坏事。这种因果的关系一直存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哦。另外一方面，人也以为自己是好人，人以为自己是好人，不曾做过坏事，所以呢，我应该配得所有一切的好事，坏事临到我，这是错误的对待。但是这位一点罪也没有做过的耶稣呢，在23节，彼得他说到，他却被骂，他却受害。在这一点没有错、一点没有罪的耶稣身上，他被骂的时候，他却不以辱骂还辱骂。他受害的时候，他却没有恐吓、威胁的言语。他反倒是怎么做呢？他反倒是一再将自己交托给那位公义审判人的神。很有趣的是，彼得在这边用了一个时态，表明了耶稣当时的态度。他一再的、持续的将自己交给那位公义审判人的神。我们人按自己的喜好犯错，常常，更是我们还会为着我们所犯的错找各种的理由，甚至呢，我们将这个错归给别人。但是耶稣他不反骂，他不威胁，而是看见那位公义审判人的神，愿意将自己交给这位神，这正是不同于世人的反应。而这也真正显出了耶稣基督的无罪和顺服，以及他对那位公义的父神全然的信靠。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安静思想耶稣这样子的行为， 思想耶稣的被骂、受苦、受挫待，但是他却全然圣洁，仰望信靠那差他来的公义之父。同时我们也有一点思想反省，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如何，我们的言语是如何。让我们一同立志，在我们受苦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状况交给那位我们生命信实的创造者、公义的审判主。接下来在第24节，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当一个没有罪的人将自己交给公义的审判者的时候，我们盼望得到立即的回复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盼望，当然我们盼望立即的平反、立即的安慰、公义的彰显，不是吗？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交给公义的审判主，我们也期盼着看到的是他马上得到了平反。然而第三个关系代名词所引出的关于耶稣的描述却不是如此。耶稣所受的并不是平反的安慰，而是鞭打，像万恶罪人一样被挂在十字的木架上。当然这不是一位公义的主对一个没有罪的人的一种不公义的审判，这位公义的主当然不是如此的审判。彼得在这边按照以赛亚所说的，他说这位无罪基督所担负的正是我们众人的罪，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是我们的罪所应得的。原文当中强调了是我们的罪，同时他也强调了这位担当者正是那一位顺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那公义审判者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自己，不是我们。那位挂在十架上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着我们的罪。他不是为着自己的罪被挂，而是我们的罪，而是为着我们的罪，让他的身体钉上了十架。然而，这正是神早在历史当中所应许的救赎，使我们得以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或者说，使我们向着罪死了，我们就可以向着义而活。这位无罪的神的义仆，他完全的顺服，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在他的鞭刑当中，在那一个十架木头上面。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位全然无罪圣洁的耶稣，他背负我们的罪，他身上蒙受了鞭伤，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他手上的钉痕，他肋旁的枪伤，那原是我们该死的罪，现在却由他背负。 同样的，在耶稣基督的鞭伤和十字架当中，我们像罪死了，我们必须像义活，活为基督的圣洁，因为我们已不再是自己，乃是蒙拯救脱离罪了。我们有点时间同样思想，我们当如何像罪死，我们必须像义活。刚才这三节当中的三个关系代名词，它位于这三节的节首。那当我们看见了那一位立下为义受苦榜样的基督，但是彼得在这边所说让我们跟随，可以跟随脚中的这个榜样，并不是指着说我们也可以成为背负别人罪债的那一位，我们不可能，只有那一位无罪的耶稣他可以。然而彼得前书一开始已经提到了，我们是蒙父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重生，并且借着圣灵得以圣洁，是圣洁的子民，是真理的顺服者，以致我们真是有神儿女的生命啊！我们是新生的人，我们确实要经历与基督一样，在罪恶世界当中，我们因为我们公义圣洁的行为，我们忍受苦难，我们忍耐受苦。我们不是基督，但是我们却是基督的效法者。我们不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代赎者，但是我们却是那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所买赎回来要跟随他脚中的跟随者。这让我们看到了经文的最后，也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第三个方面。我们曾经是走迷的羊，但是这个反义连接词显出了一个从前的生命和现在生命的一个对比。从前是走迷的羊，没有牧人，没有保护，没有方向，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回转了，我们已经回转归向了我们生命的牧人和监督，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归向了我们生命的牧者和监护者，我们的生命完全在他那里得着保护。原文这里的文法显示了这位牧者和监护者是一位，这也正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罪为我们受苦的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监督，是我们生命的牧者、监护者，他同时也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和归属，不是吗？彼得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结语，其实也是呼应了前面二十一节所说的，基督受苦留下榜样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跟随我们这位牧者，我们成为我们这位受苦牧者的跟随者。而我们这些走迷的羊回转归向了我们生命的牧者和监护者，其实也确保了一件事情，确保了我们可以放胆，我们可以无惧，我们可以喜乐的在这个世上，我们顺服神，顺服于神的圣洁，即便受苦也是按着神的心意，即便受苦也是按着神的原则受苦，而这正是共享并且跟随我们基督牧人的脚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受难周，我们要思想主的受难，当然这是我们要这么做，而且我们必须这么做，但是我们可能只有单单的思想和纪念是不够，主的受难受苦必须要先明白，我们要思想主的受难受苦，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主的受苦是我们得到重生生命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也就要与主一同走向因为圣洁而会受苦的这个路程当中，跟着他的足迹而行，甚至于踩在他的足迹上面，那才是用我们的生命去思想去纪念这位 为我们受苦的主耶稣基督。而这样子的思想纪念不会只是单单在这一个受难周，而是会在我们接下来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日子。这也正是彼得告诉他信徒的，在每一个日子当中，我们要有与我们信仰相称的好行为。我们或者会受苦，但是我们却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原则受苦，这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那一些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所买赎回来的，神所重生的。我们是借着圣灵有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可以顺服真理，而且有好的圣洁的行为。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各样顺服当中哦，有圣洁的原则，并且以受苦的基督为我们的榜样，以至于我们不是因为作恶，我们不是因为诡诈，我们不是因为取巧而受苦，而是因为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像他一样受苦，并且就像彼得讲的，我们以此为乐，以此为我们的喜乐。所以让我们在受难周思想的是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以及我们愿意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智，并且也因此我们就生发能够与主同为义受苦的喜乐之心。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耶稣，你真的是全然美丽，你全然圣洁，因为你一点罪也不曾做过，在你的嘴上找不到任何的虚假、诡诈、欺骗，然而你却为我们将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你被骂，你受害，不还口，不威胁，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一位公义的审判者。耶稣，因你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都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耶稣，我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罪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任何的事，是你为我们承担了一切。谢谢你，让我们过去这些走迷的羊，我们如今可以归回到你这位爱我们的牧者，我们生命的监护者。我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也恳求你帮助，圣灵，我也恳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也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日的言行举止当中，主，我们看见你的圣洁，我们也合乎你的圣洁。因此，无论我们疾或受苦，我们也喜乐，因为这正是走在主耶稣基督的脚足迹上面。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周的受难周，你自己的荣行，你的所作，让我们存记在心里思想，也成为我们每一日效法跟从的那一位。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请院长为我们祝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受难周的第一天，我们要专注的仰望耶稣，专注的思想耶稣， 专注的默想耶稣，也将你的所作、所思、所行，在我们生命中活现出来。亲爱的主啊，这个礼拜当中，让我们的心思焦点都在你身上。但愿主的荣行、荣耀的美德印在我们身上。求主施恩赐福，这个开始的这样的礼拜，一直到你复活的日子。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